发吧。哎，
礼拜二科技一呗，力宏你就稍微往后站一站啊。那我们的另外那老大哥王道环，他时间宝贵，道环兄
不是科学时间的宝贵
啊，科学时间宝贵。今天我们要谈的，对了，首先啊，开场的时候有那么一个，也是个新闻了，礼拜六是吧？中国发射嫦娥一号。目前发射是成功的，但是它的太空舱还没有进入绕月轨道。来，我们来谈谈这个登月小艇。
对，中国的嫦娥计划，最终目标是登月，我想这谁都知道。
嗯，
它好像是预计2020年登月。
嗯，
那日本也有登月的计划，所以东亚就有两个国家正在做太空竞争。我们不知道最后谁会胜出。
嗯，
那人类首次登月成功啊，是1969年7月20号。你想，我对这个日期啊记得非常的清楚，你知道为什么？
嗯、我也记得很清楚，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先讲。
我那年考高中，
嗨，我那年进初中，
哦，是吗？
对，而且我是新生训练回来的时候。
哦，我们那个时候7月20号还没放榜，所以我还不知道我会不会考上。
嗯、
所以那次我印象真的是太深刻了。那从1969年一直到1972年，美国总共登月6次。
嗯，
那美国现在总统小布希已经宣布，美国要重新登月，而且他最终的目标是登陆火星。那美国国家太空总署，就是为了要支持这么一个政府的政策，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的工作。
嗯，
那他这一个周末，他就举行了一个登月艇设计竞赛。
嗯，
那他的奖金啊有135万美金，
是
那报名总共有9队，可是最后出现，最后出来的，就是这个及时赶到这个竞赛场的
啊，
只有一家美国公司
哦，
他及时的在上个礼拜六到现场展示他们的实验品。那这个比赛呢，其实分为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它的奖金是35万美金，
是
那你为了要领取这35万美金，你必须要符合一个条件。
嗯，
那就是你这个登月小艇必须要能够从发射台升空50米高，
嗯哼，
升到50公尺高的
是
空中，然后呢水平距离要飞跃100公尺
啊哈，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停留在空中的时间至少要1分半钟，就是90秒、
哦、啊，不能太快。
哎，要最后是降落在一个平面的水泥地上。
是，哎，它还得准确的降落在某处吗？
不需要，就是一个平面的水泥。
Okay.
可是降落地点，是一个大致的地点是、嗯，可是那个降落地点是平面的，是平面的水泥地。
嗯哼。
然后啊，在2.5小时之内。再度发射回到发射地点，
也要升空50米，
对对对，
飞跃100米，
一点不错，一点
回到原点，
对对对、
哦、
回到原点 OK
是。
那第二个阶段它的奖金是100万美金，那它与第一个阶段的差异有两点，那就是第一，它停留在空中的时间要延长一倍，就变成停留在空中要180秒，
是
整整3分钟。那第二，它的降落地点是模拟月球地面的崎岖地。
嗯，
结果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这一家美国公司的登月艇啊，第一次飞行失败。
是，
它原因是因为它的引擎不发动，
嗯，
它根本没有办法发动它的引擎。
是，
那第二次的尝试呢是成功的，但是它因为燃料外泄，引擎关闭，
嗯哼，
它飞回来的时候只飞了83秒就坠落地面、所以他连第一阶段的奖金都赢不到。
是，
那第二天也就是礼拜天，就是前天了、
嗯、
再试，结果还是一样，就是在返回发射地点的时候、燃料又外泄，
是
登月艇坠落、
嗯、哼，
结果、那个团队呢，他就换了引擎再试、
嗯、哼，
结果发生悲剧，那就在发射的时候引擎就爆炸了。
哦，幸亏没有人。
蛮惨的，
是
蛮惨的。那这个美国太空总署呢，就是 NASA 了，他就宣布奖金保留，明年再进行同样的比赛。
哎，这个有意思，我觉得国家组织或者是号召这样的竞赛，对于整个民间或者科学界或者是对于科学的学习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这毫无疑问的，因为第一，他事先宣布，而且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他老早就说过了，这要连续好几年，每一年比赛的。
嗯，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不管是参加的团队是大学也好，是民间的私人商业公司也好，他都有充分的时间去发展，去这个准备。
嗯，
那这一点很重要。那我会认为哈，像这一类的大型的计划哈，这个越早动员社会各个阶层或是许多的团队来参与越好。
嗯，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第一，透过这一个动员的方式，那可以在民间储备人才。
是。
那第二，让民间这个组成不同的团队一起来竞争，也许可以发展出最好的设计，也说不定。
嗯，
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像美国这办这一种比赛哈，这不仅仅是的太空总署，那事实上我们在这边报道过，就是美国的国防部他们也办这一类的比赛。
是。
那你譬如说像无人驾驶的这个遥控车，是不是能够这个越野侦察达成任务，像这一类的设计也是每一年都在做比赛的。
是。还有就是登月或者登月小艇这个船身跟它的功能未必是最后这个竞赛的目的。
我相信整个太空计划也是这样。
嗯，
就是我记得我当年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美国出版的，叫做福自太空来。它什么意思呢？
哪个福？
福就是幸福的福。
哦，
福自太空来。它的意思就是说，美国有很多人，美国的民间啊，
是
在批评美国的政府，浪费大量的资源，去搞登月。那事实上，他们批评哈，这个阿姆斯壮登月以后带回地球的有关月球的科学资讯啊，其实不必花那么多钱，用其他方法也可以得到。那所以美国政府他就必须要写出一些说帖来。那我看的这本书就是他们的说帖，他们在说明其实登月本身不是终极的目标，也可能不是最重要的目标。
是。
那你为了要达到登月的任务，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要测试许多的技术，你要做许许多多的研发的工作。那一些研发的工作或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间所发展出来的技术都有可能有别的用途。
嗯，
那一些用途所能够创造出来的人类的福利，当然有可能，而且事实上也比从月球带回来的那一些科学资料还要重要。
嗯，
所以那本书我印象，我读了以后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觉得政府的说帖啊，能够写到那个地步，那是很不容易的。
是。不过这个 NASA 宣布明年要再举行同样的比赛，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宣布什么样的，还目前还不知道啊。接下来是今这个礼拜的科学讯息。
不是，我们就谈谈
啊，对了，
11月号的
科学人
，因为这一期的11月号的科学人的封面故事刚刚好就是以重返月球作为报道的重点，它总共有三篇主要的文章来讨论这一个问题。
是。
那一方面回顾，那这个一方面也讨论这个重新回到月球去。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所必须要花费的金钱，所必须要这个克服的一些困难。
嗯，
那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五大非做不可的太空任务。
是。
这正好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它是为了要回应一些民间的批评，说是就是你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的资源跑去登月？那登月本身可以产生多大的好处呢？那这篇文章我觉得报道得非常的好。他一刚开始就讲得很清楚，就是太空经费日益拮据，那在探索太阳系的众多课题上，必须要优先进行哪一些目标才能把钱花在刀口上。那他举出了五个目标， 第一就是要监测地球的气候，我相信它的重要性根本不需要我们再过度的强调。
嗯哼，
那像现在这个地球暖化已经是这个绝大多数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嗯、
那第二，那防备小行星的攻击，我相信爱看电影的人对这一类的题
都已经吓得差不多了，
已经都非常熟悉了。那第三就是要寻找新的生命。
嗯哼，
那我好像我们在这边谈过好几次了，火星上会不会有生命？那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真的相信火星上我们有可能找到生命。
嗯，
因为其实生命发生了不是那么的困难，可是生命发生了以后要演化出非常复杂的生物，譬如说像哺乳类，那我就会认为那很困难。那个困难的程度绝对比生命自然发生还要困难。所以这第三个课题，寻找新的生命，其实是想要了解生命的本质。生命到底是发生比较容易呢，还是进一步的演化比较容易，要回答这一类的学术性的问题。那第四个课题就是要解释行星的起源。太阳系我们都说有九大行星，或者是你说有十大行星好了，不管你说有几大行星吧，那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太阳系的行星可以分成几群，那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譬如说金星、水星，还有地球、火星，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一组。那然后像土星、木星又是另外一组。那这同属于太阳系的行星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异？
嗯，
这个我想是需要更多的研究资料的。
是。
那最后就是要突破太阳系。其实美国已经开始美国发射的太空船已经走到太阳系的边缘了。
嗯。
现在正在往宇宙的深处前进。那所以就是说，假如我们要重新启动这个太空计划的话，花了那么多钱，我们到底还是应该，就是说野心稍微大一点，
是
就不仅仅了解地球，不仅仅是了解太阳系，我们还要更了解宇宙的起源。
不，你讲的这个太深奥了。我认为这五大非做不可的太空任务，五个人这样算起来，监测气候啦，防备小型攻击啦，寻找新生命啦，解释行星起源，还有突破太阳系，通通是为了一件事情做准备，就是地球已经快被我们玩完了，所以呢要找另外一方搬家了。你看大概就是这个，没别的啊。你讲的太深奥。
好，不过这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资讯，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希望能够知道的，那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到底有多少经费。
是。
那根据这边的消息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太空总署拥有的研究经费啊是168亿美金，
嗯，
约占就是今年约占美国政府总预算的0.6%，0.6%就有168亿美金
了。是。
那其中有五分之三，那也就是60%用于载人的太空飞行。
嗯，
那其中有1/3是用来做科学，其他的则用来研究航空学。那所谓研究航空学呢，就是研究这个太空飞行的载具，包括火箭啦、太空船啦、太空舱啦、登月小艇等等之类的。
对，工程跟技术上面
一点不错。
嗯，
那这个预计美国太空总署在未来10年之内啊，要进行新的月球探勘，要耗费1000亿美金。
嗯哼，
1000亿美金。那这个美国过去的阿波罗计划的花费大约是这个数字。
是。
那这个经费来自逐渐淘汰的这个太空梭与太空站，也就是说关于美国的太空梭计划以及还有现在太空站未来就不会再进行了。
嗯。
那美国总统布希早先承诺要追加数10亿美金来进行太空研究的，那这个承诺已经
送到一大科学
这已经是跳票了。
嗯。
反正他也快下台了，所以这个我相信也没人要追究了。那可是这一个跳票哈，造成美国的太空研究的科学计划经费啊减少了1/5。
哦，这非常大的
许多的任务都遭到取消或延后。
嗯。
那美国的经济情况未来怎么样也不大清楚，所以美国最后的这个太空雄心啊，就是能不能如期的完成，或不是能不能达成目标，其实还是有待时间的考验的。
嗯哼，是的。不过现在我们要报新闻了，报完新闻之后再回来看看。哎呀，我们今天还有男女性向的问题是吧？还有在天愿为比翼鸟，这是什么科学新闻呢？ 奔跑新闻科技一秒单元，道环兄今天非常慷慨，他透过他的关系送我们电影票。法国新浪潮大师这艾丽侯麦的新作《爱情誓言》，快快，新浪潮的大师都还有新作哈！这电影特映券一共十张，送五位听众，每个人两张。时间是明天，也就是10月31号晚上7点钟，在真善美戏院播映。侯麦最有名的电影是《四季》系列了啊！侯麦却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部电影《爱情誓言》。02-8369-3398，扣印美少女接听您的电话，您现在就可以打来。今天的通关密语是。王力宏今天一开始我们唱了什么歌？唉，好，接下来科技 email， 我们回到聊我们今天的题目，男女性向、大脑基因，改变认同。
对，这个是联合报星期六的一则新闻。
嗯，
那我看了这新闻，我看了这个标题啊，其实就蛮惊讶的，因为一方面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名词哈。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嗯，
你譬如说族群，
嗯，
你现在逛西门町的人也可以变成一个族群
啊，是啊，爱看日剧的他
也是一个族群。
族群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认同。这个认同其实是有非常严格的学术定义的一个名词。
嗯，
那即使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其实在很特殊的情况之下使用了这一个词，那结果我们现在好像在就是用了越来越松散，好像在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可以用，
越来越广义化了。
对对，认同。
嗯，
那我大概知道这个大标题是什么意思。那可是我还是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他这个消息。
嗯，
当然这是一个翻译的外电了。
是。
那他基本上就是说，不管是异性相吸或是同性相吸啊，人类的性别认同偏好。可能在脑部就已经完成编码。
嗯哼，
这个中文啊，这实在是
听不太懂，就是
不是一个很好的中文。
嗯，
可是我大概也猜得出他的意思了。他其实中间有一句话，就是说研究团队认为，所谓的同性恋或异性恋，或许不单是情感上的抉择，而是受到生物学的潜在影响。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哦，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那这一个消息其实是在报道一个现从研究的结果。
嗯哼，
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实在讲，现从研究的结果可不可以随便上纲上线的跳到人类身上？这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现从是一种无脊椎动物，人类是一种脊椎动物。
嗯，
那现从独立演化，也是时间是用。一年来计算的，
是
那这个所以这个研究本身事实上是有意义的。那可是我们想要从这研究里边得到关于人类性向或是同性恋或者异性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结论，在我看起来是不合适的，是相当不合适的。
啊，
那我会觉得哈，我会去觉得，这国外的外电本身反而没有这么一个问题。你譬如说，你去查，很容易就查到，像路透社，就有这么一个消息，一模一样的消息。可是路透社的这新闻稿就写得非常的，我认为是严谨。
嗯，
那路透社的消息一刚开始就是一句话，就是改变现从脑子里的一个基因。就能够使得雌性线虫对其他雌性线虫产生兴趣。
那个性是性别的性。
一点不错。
啊。
就是你也可以把这个兴趣把这个改成性欲。
是。
我想这个在生物学上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
嗯哼。
那这一个基因它原来是让线虫的身体发育出雄性的结构。
是。
也就是说这一个基因雌性或雄性都有。只不过在雄性的身体里面这一个基因是打开的，就是它会发生作用。
嗯，
而在雌性的身体里面它不会发生作用。嗯，那这个研究人员呢就想到了一个很妙的点子，就是他想知道要是只在雌性线虫的脑子里边启动这个基因，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等一下，如果不是只在脑子里启动，是在什么地方启动？
不是，这里面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在这一个基因在不管雌性或雄性的基因组里面都有。
对，
只不过一个是这个雄性的受精卵里边，它这个基因会正常启动的，
是，
那它在它的启动过程中间，它会影响到雄性身体的发育，
是，它就发展成男的了，
对对对、
嗯、
对。那在雌性的身体里边，这一个基因是不会启动的，
嗯、
所以雌性的身体，它发育成熟以后，它就是雌性。
是。
那现在研究人员是想到一个办法，使得这一个基因只在雌性的脑子里面启动，
而且不在它身体其他的部分。
对对对，
okay, 好，懂懂了。然后呢？
所以就看看那这个基因对雌性的脑子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结果
雌性线虫的身体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它的行为改变了。
嗯，
也就是说这一个基因啊，不但是控制身体的结构，也会控制行为。所以这一个研究结果之所以值得报道，原因在这里边。
嗯，
所以这一个研究的主持人他的结论是，线虫的性行为不是由特定的神经元与神经线路来控制。
嗯，
那同样的神经元与神经线路在不同的基因的指挥之下会产生不同的性行为。
嗯，
那你真的要了解这一个发现的意义啊，其实你还必须要知道的更多。
嗯，
那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线虫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无脊椎动物，它的身长只有一毫米啊，一毫米就是
一公
分
的
十
分
之
一，
也就是一公尺的千分之一。
嗯，
那它是以细菌为生，那它没有眼睛，它完全靠嗅觉来行动来繁殖。
嗯，
那在线虫的族群里边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雄性非常的少，大概只有1/500的个体是雄性。
哦、是，
而线虫的雌性事实上都是雌雄同体，只不过你很难从外观看出来，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是雌性的，可是他们的身体里边有雄性器官，可以产生精子。那换言之呢，那一些雌性可以产生精子，使自己的卵子受精，来繁殖下一代。
是，
那这样的雌性它不需要雄性，那也可以
繁殖。
那总而言之啊，我觉得线虫在这一方面是比人类还要进化的一种生物，也就是说，
进化了久啊。
对对，那也就是说，线虫的雌性已经演化出了不需要雄性就能够繁殖的本领。
是，
但是要是线虫的雌性遇到了雄性，它交配之后产生的子女数量特多，每次大概是1200。
是，那如果它自体繁殖呢？
而自体繁殖的话，它每一次只能生产200，所以差别相当的大。
那这里1200跟200之间有没有公母的雌雄数量的差别？
还是我这个1/500？
哦，还是1/500。
那好了，那现在有意思在这里，就是啊，雄性线虫拥有4特化的神经元，而雌性没有。因此啊，一刚开始啊，科学家以为那一些雄性所特有的神经元是使得雄性线虫找寻雌性的关键。
嗯哼。
那但是研究人员啊，将这4特化的神经元逐步关掉之后啊，发现啊，雄性线虫仍然受到雌性线虫的吸引，会主动寻找雌性的线虫。那因此呢，控制雄性线虫的性行为应该是由两性共有的那一些神经元负责的，而不是由雄性所特有的那些神经元负责。那这个最新的研究结果进一步告诉我们，同样的神经元只要其中发生作用的基因不同，行为就会不同。
是，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就是神经元与神经线路就好比硬体，而其中有作用的基因可以看成软体。
是的，
不同的软体能够驱动同样的硬体做不同的事情。
是，好的。哎，我们要送的电影票《爱情誓言》侯麦的电影居然只有两位答对，我们的通关秘语是什么呢？是今天我们开场的时候王力宏唱的那首歌，什么东西无所不在。哎，答不出来呢。把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刚才提到了从线虫的研究，在大概礼拜六联合报的一则外电报道，但是从我们现在要从路透社的报道来去对照看看，到底这个线虫脑子里的基因研究跟这个基因的表现究竟为什么会使得雌性的线虫对其他雌性的线虫产生兴趣。
不，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在雌性线虫的脑子里面、
嗯、
一个从来没有打开过的基因打开了，那那个脑子就会驱使雌性线虫产生雄性线虫的行为。
是，
但是呢，我知道，大部分人对这个研究感兴趣是想到人，
人的性行为，对性别倾向，
对。可是哈，这一个研究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回答人类性行为或性别倾向的问题。
嗯，
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人线虫。与人类极为不同。我第一，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那就是线虫是无脊椎动物，人类属于脊椎动物、嗯、那分开演化已经几亿年了。
是。
那第二更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人与线虫的构造极端的不同。光以构成身体的细胞来说啊，雄性线虫整个身体只有1031个细胞构成。
是。
雌性线虫比较少，959个细胞。
嗯，
那科学家已经将成年线虫身体里的每个细胞的来历都弄得非常的清楚。
嗯哼，
2002年，诺贝尔生医奖就颁给研究线虫的科学家，是特别是英国的科学家、嗯、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来追溯一个成年线虫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的来历。
嗯，
那线虫的脑子事实上也只有309个神经元，而雄性线虫只不过多了4个而已，最多也不过是313个神经元。
是。
这么简单的脑子比较容易用生物学的机制来控制。
嗯。
那人的脑子你想想看啊，光人大脑皮质的神经元数量就以亿来计算。
嗯哼。
数量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呢，我们年纪大了以后，也就是50岁60岁之后啊，脑子里的神经元其实是就开始不断的死亡。
嗯哼。
那对，可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啊，你的理智啦情感啦或记忆啊都不会受影响。
嗯哼。
基本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数量很大。数以亿计，所以你每一天就算死他个几百个啊，也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
嗯哼。
因此呢，我们期望关于脑子的生物学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人类的性行为、性的倾向是怎么回事哈，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啊。
是。
所以我非常担心的，我最不满意的就是联合报这篇报道里边说，研究团队认为所谓的同性恋或异性恋或许不单是情感上的抉择，而是受到生物学的潜在影响。
嗯。
那这句话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个研究团队没有这么说。
对，他没这么说。
对，他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嗯。
而且他非常小心地指出人与线虫是不一样的。
是。
那第二，这个结论绝对是错的。
嗯哼。
OK， 所以我们就是说关于人，关于人类的这个性行为啊、哦、
嗯，
千万不要相信可以用简单的生物学的机制来加以解释。
是。
那我认为哈，人类的情感是属于人文界的领域，这不是生物学可以解释的。人的情感是人类主体性的最高表现，人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情感负责，人人
自主，
都是自主的使用自己的情感。
是。好，这说到这里，我们要谈另外一个媒体报道了。那《中国时报》也有媒体报道，在天愿为比翼鸟。
对，这个是昨天《中国时报》的一则新闻。
嗯，
那当然，它的大标题是蛮有意思的啊。
是。
那大标题是调查局管鸟事、
嗯、
，DNA 鉴定画眉劈腿。
真无聊。
其实这个是同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同样的问题。当然，这个标题是很吸引人，毫无疑问的。可是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用人文界的语言来描述自然界现象的标准例子。
嗯哼。
那我们有一个倾向，希望人的所作所为啊都合乎天理，那天经地义。那我们也以天经地义作为人文准则的基础。
不，我们把人文准则啊当成天的经地的义，对不对？
那我认为这是非常偷懒的一种做法。
嗯，
那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敢做敢当，就不需要将自己的行为准则推给老天或者是大自然。
嗯哼，
我们应该先思考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然后再树立准则，然后我们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这才叫做人文精神，或者是所谓的人文觉醒。
嗯哼，
这个人文觉醒目的在于证明我们不只是一种野兽、
嗯、
我们可以为自己的选择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说某个人劈腿，其实是指责那个人不遵守公认的行为规范。
嗯哼。
那至于我们是不是应该检讨那个规范，而不是指责违反规范的人，当然是可以，是相关的问题。
嗯。
但是我们不应该使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其他动物的行为。
嗯。
除非我们可以证明其他的动物也有这种自觉以及选择。
嗯哼。
那其实将鸟类描述为一夫一妻本来就是误导。因为所谓的一夫一妻啊，涉及的是婚姻制度，而在生物界啊，各种生物必须解决的主要是生殖问题。
嗯哼。
那人类的婚姻制度已经超越了生殖的需求，那人类的婚姻制度创造了人类的社会，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只有稳定的人类社会才能够让人发挥潜力。嗯，
动物就是没有劈腿问题了，是吧？
那所以我要再进一步的说明一下，就是说鸟类我们通常会把它想象成一夫一妻，其实有生物学的理由。
嗯，
那生物学的理由就是鸟类必须两性合作才能够生养下一代，
是
因为它必须要这个
筑巢，它要孵，
最主要是不要孵卵。
嗯，
而鸟类的卵必须在恒温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孵化，所以换句话说，你不能产了卵就不管它了，
是
你必须要孵，而且你必须要
轮着孵，
这个长期的孵。
嗯、
OK， 我们的在家里吃的鸡，它都要三个礼拜才能孵化，所以这是非常长的时间啊。所以鸟类两性必须合作才能够生养下一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生物学的原因。
是，
可是鸟类的这个两性合作，事实上不超越生养子女的范畴。
嗯哼，
那人类的婚姻不是这样。
是，还有一个就是生物上面和生理上面也不太一样，是吧？人那个腿你练一练劈得开，那鸟都劈开了不像样，是不是？非常感谢这个礼拜我们进行的科技email导航。我们下个礼拜啊，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也多谈一点关于这个媒体报道或者科学知识传递的问题，好吧？
一点，你有卖。